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在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之前我们提到，所谓中观，就是用智慧观察体证中道。那中道，有行的中道，有理的中道。行的中道就是不偏于苦，不偏于乐。但是要以智慧为本，那智慧为本的中道，另外还有理的中道，也就是有智慧破除边见邪见，不落常断依欲有无生灭等两边。龙树菩萨所说的中道，有包括中实与中正，在第一章第二节讲义25页这边有提到，龙树菩萨所阐扬的中道就中实与中正。讲义25页这里科判底下，在中实下面又分成两项，所谓中实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体悟到法的真实性。那如何才能够算是体悟法的真实性呢？那就要不取着名相，还有不落于对待。凡是有能所对待的，有能观的人所观的法，能修六波罗蜜的菩萨，或者执着有一个所修的六度，或者所证的菩提，这个都是有能所对待，这个就不算证悟诸法实相。另外就是中正，中正在讲义26页，因为落入言说难免偏于这边或者是偏于那边，所以我们要圆满正确的坚固中道的话，就要纵观性相即空有。缘起中道，还有空，如实正确的了解，才是圆满中正，能够纵观性相即空有。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论证中道，这个叫中论。那如实体悟诸法实相，体悟中道，这个叫中观。所以中观就是偏重于体证，如讲义27页脚注19最下面这里所说，中实实相那是要证入的，就是中是偏重于体证证悟，那是归于一实相。佛从证出教，依着这个教法来体悟中，所以中归一实，一实相。我们不取着名相，又不落于能所对待，或者是彼此依依有无等对待，好好的体悟，这个是中归一实。另外开眼的教法，那就是教身二谛，兼顾世俗谛、生意谛，兼顾性相，纵观空有。所以不管是体证的或者是言教的，都合乎中道，这是中道的意义。好，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上次有大略提过龙树及其论点。龙树菩萨他是南印度人，是处在大圣性空的弘扬的区域，那又到北方岁切有部，着重在分析法相的岁切有系那边出家，他又博览经教，纵观南北空有的思想， 成就了龙树菩萨的伟大。不只是空有，龙树菩萨像在说故事或者打譬喻都是非常善巧，非常引人入胜，但是在论理的时候又是非常严谨，所以龙树菩萨又具备有经师与论师的特性。经师他随方救援，说故事譬喻非常善巧，论师又非常严谨，龙树菩萨就具有这样的特色。好，那如果以部派来说，向东南方发展的是大众系。那有学员问到，为什么这括号有一个分别说系呢？分别说系它是上座系所分出来的，这个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部派的发展。佛在世的时候，当然弟子们一味和合，但是之后由于戒律还有思想等等，部派就不断的分化。首先由和合一味的佛教分成两大部，就是上座部与大众部。那上座部又分成上座所以戒有部，以所以戒有部为主的那个上座部，另外呢还有上座分别说部。所以我们在分成三部的时候，导师习惯称为系，有三系，一个是上座系，以所以戒有部为主的上座系或者所以戒有系，另外呢就分别说系还有大众系。那上座的所以戒有部又分成所以戒有部还有独子部。那分别说系有几个主要的部派，像化地部、引光部、法藏部，还有传到席然的是同业部。我们不谈同业部传到席然的，就留在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它的化区跟大众系的化区比较接近，所以有些思想反而比较相近。好，所以向南方发展的主要是大众系，分别说系在靠近西南，以阿盘提那个地方为主。那像西北方的是上座系，龙树菩萨在南方又到北方参学，有纵观南北空有。好，那龙树菩萨的著作主要分成深观与广行，深观以中论、十二门论为主，广行有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还有菩提智量论。那深观跟广行到底哪个先修哪个后修呢？有些看法不太一样。这里有三说，有人主张先以广行为基础再来深观，另外有人认为要以深观为基础，就是三圣共学都在深观，要超越二圣，不共二圣的话还要修广大行。我依导师的看法如实说，就是举无着菩萨金刚杵的例子，认为开始的时候是先要广行，但是要以空有无碍的正见来修学，一开始就要空有无碍的正见来修广大行。开始虽然是有这样空有无碍的正见， 但是并没有证悟了，它是有信解。先修广大行之后，还有收摄到无我无我所来升观，升观之后还要研睹熟生修广大行。而且跟第二家说法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家的说法认为升观是三圣平等共通的，但是第三家的说法，也就是导师所赞叹的，这个升观虽然是三圣所共通的，但是唯有佛才能够究竟圆满。所以虽然说有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但是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只有佛才能够究竟。好，龙树菩萨论点有升观与广行。我们现在所一起探讨的这个中观经论是属于升观的论述，如三十页这里所说。好，接着我们再看龙树造的升观论点，底下专门来谈升观的论点。罗什所传的龙树菩萨升观的论点有提到无畏论，这长达十万颂。依罗什所传说，从无畏论里面有摘录五百颂出来，就称为中论。除了中论之外，还有十二门论，也是龙树菩萨造的，这可以说是中论的入门书。印顺导师念佛学院只有四个月，之后被提拔起来当老师，第一部所讲的就是十二门论，讲这个中论的入门书就是讲十二门论。好，另外有一部是七十空性论，这是十二门论有引用到的。那七十空性论是藏文，有藏文译本，后来应印顺导师的要求，请法尊法师从藏文本再译成汉文。所以一罗什所传的龙树所造的升观论点，有无畏论、中论、十二门门论跟七十空性论。不过无畏论是不是龙树菩萨所作，这有不同的说法。考西藏所传也有无畏论，不过无畏论则是对中论的注解，与罗什所翻译的青木释相近，有青木论师来注解中论。我们现在在大正藏三十册主要的中论就是青木释。而这无畏论有人说是龙树菩萨所作，也有人说不是龙树菩萨所作，因为在无畏论里面有提到提婆的四百论，提婆是龙树菩萨的弟子。不过传说龙树高寿大概100岁年纪这么大的弟子，可能他也很有成就了引用弟子的论书也有可能的。然这与西元五世纪初传来中国的古说，说无畏论有十万颂，中论是从无畏论里面抽出来的，能未能完全相合。这也许藏传的中论无畏注是青木或是某一位论师摘集龙树无畏论义 来注解中论，而大部分依据无为论，因此也名为无为论。例如唐朝道义有写这本《净明经集解观中书》，《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这位道业主要是以僧肇注解的《维摩经》为底本，然后再参照其他的注解把它集合而成这一部《净明经集解观中术》。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不能作为定论。有人依中论出在其中，就是从无为论再出来推想无为论是一部编辑的丛书，如真谛所传无相论的性质也无法确定。无相论我们参照一下注解角注第十真谛有翻显示论，另外还有翻一部转世论，在大正藏31册都说是真谛所翻译的。那么在论题底下就是显示论或者是转世论底下都写了几个字，从无相论出但是无相论现今不存只是这几个字意思就是显示论是从无相论而出同样的传说中论从无为论中而出这个是有点类似，不过这个都是推测还没办法确定。另外西藏传说五正理句都是龙树菩萨所作五正理句这都是有关于身观的。关于龙树的身观论，西藏有诸中论之称凡是抉择胜于空性的都可以名为中论，中论不是一部论的别名它是讲诸中论，凡是抉择胜于空性的都可以名为中论。平常流行的中论名为根本中，所以我们讲中论严格的讲它是根本中论。根本论与支论旁支的论总合起来称为五正理句。五正理句是哪五本呢在中观经论这里是说根本中论，还有回真论，七识空性论，还有六识如理论与大圣二十论。不过我们看角注11刮胡一，导师在晚年所写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提到的五正理句，前面四部都一样但是第五部不同，这里提到是广破经，这是破斥印度的正理派。我有请问在中华就是现在的法鼓佛教学院教藏学方面的廖本胜老师他是说依照传统西藏的讲法五正理句前面四部都一样就是中论回真论，七识空性论，六识如理论最后一部他说照西藏的传统是叫做细破论细破论或者是粉碎论有人翻成广破论或者经言论 啊，认为这个并不是很精确。不过这个细破论或广破论啊，或许比较相近啊。这样的话就不是大乘二十论了。另外，如果提到六正理句的话，除了上面那五部论以外，另外再加上宝曼论，就是汉译的宝行王正论，这就称为六正理句。好，这五部论，后期中观师所依据，都认为是龙树菩萨所造。这是先略标，底下我们别述。首先谈中论跟中论的注解书，如角注十二，中论的解释旧传有70余家，就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在中观经论这里只有提到几部，根本中论都随着释论译出，根本中论只有寄送了，通常都会随着对中论的解释一起翻译。我们汉译最常用的就是青木释，这是罗什所翻译的。第二有轻便的般若灯论，这个也有藏译。另外还有安慧所注释的中观释论。第四是汉文所没有，藏传有龙树所注释的无畏注，这个有藏文译本。另外有佛父的中论注，也是藏本啊。还有月称的明句论，也得翻成净明句论啊。这个有梵文本，还有藏译。现在日本学界比较常用的，他们因为有梵文本，所以常常会参照月称的净明句论。好，另外是70空性论，导师有请法尊法师翻成汉文。另外回增论是原位，那时候就翻成汉文。之后有60如理论、大乘二十论，还有大乘破有论。这几部论虽然说相传是龙树菩萨所造，不过导师说这有唯识的倾向。这比较晚期宋朝师父所翻译的，并不是早期的中观学者所知。例如大乘二十论的末两颂说，此一切唯心，提到一切唯心。如果以中观来讲，他不强调唯心，是色跟心是互为缘起，而不是只有唯心。但是大乘二十论说一切唯心，安立幻化相。如果心轮灭了，那么一切法也就跟着灭了。他是强调唯心。另外60如理论、34颂也有提到，宣说大种等皆是事所含摄。四大种，地水火风等这四大种，他认为都是被事所含摄，就强调心事的重要。另外师父翻译的大乘破有论说，由此心为因，即有身生，就是身是依着心而生出来的，身摄身强调心为因才生出身。这个一样是强调心的重要性。印度后期有随瑜伽行的中观师 就引六十如理论颂，因为他比较有唯识的思想，相传又是龙树菩萨所作，所以后期的瑜伽行中观师，他把中观跟瑜伽行综合起来，六十如理论又有唯识的思想，就成为随瑜伽行的中观师。这个以后后面在第十一章第二节导师还会再提到。好，以上是龙树菩萨的身观论点。导师这里附带提一下提婆及提婆的著作。提婆是龙树菩萨的弟子，不论是汉传或藏传，一致传说传龙树中观的正统者是锡兰的提婆论师。关于提婆菩萨见龙树菩萨有一段典故，提婆见龙树菩萨这段典故呢，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是在《大正藏》51册929页上南到中南。离焦萨楼国城南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寺院，寺院旁边有塔，这是无忧王所建造的。过去如来曾经在这里显现大神通，降伏外道。后来龙猛菩萨住席在这座寺院，在《大唐西域》所翻译的龙猛菩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龙树菩萨。这位龙猛菩萨是提婆菩萨的老师，我们通常称为龙树菩萨。当时的国王是引证王，因为非常尊敬龙树菩萨，便派了守卫驻守在僧房的四周。那时提婆菩萨从狮子国，就是锡兰那边来此地，想找龙树菩萨论说法义。看到守门人在守卫着这个僧房，就对守门人说：“我想要见龙树菩萨，是不是请为我通报一声？”这时守门人便入内转告，龙树菩萨早就听说过提婆的大名，于是便取出一碗盛满水的钵，就交给弟子。并告诉他，你就把这碗水拿给提婆看。结果提婆看到了装满水的钵，不说半句话，只随手把一根细针就投到水中。这弟子拿着钵满怀疑惑的就回到屋内。龙树菩萨问弟子，他有说什么吗？弟子回答，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一根针投入水中而已。龙树菩萨说，这个人真是智者他看穿一切，料事如神，能够洞察入微，真是一位接近于贤圣之人。这么有才能的人，还不赶快请他进来。弟子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能够进行巧妙的辩论，就是这个样子吗？龙树菩萨回答说，水的特性它会随着容器的方圆而跟着改变形状，也会随着所装的物品而显现清澈或污浊。水渗透遍满一切，没有任何的空隙。 水极为澄净，令人难以测量。刚才我以满钵的水提示给对方看，这是用来比喻我的学识才智是多么的渊博周密，无所不知。他却把一根细针投入水中，表示要追根究底。这不是普通人啊，赶快请他进来。龙树菩萨的威仪一向端正严肃，往往使得和他对谈的人不敢抬起头来。提婆仰慕龙树菩萨的风范已久，早就想要前来请教，如今因缘会合向龙树菩萨学习之前，他先展示了自己洞察先机的才华，但是仍因震慑于龙树菩萨的威严，入了厅堂之后，提婆便远远地退到一旁坐下来，接着以清新华丽的言辞论说高妙的义理，滔滔不绝呀，讲了一整天。龙树菩萨听了之后说，你真是后起之秀，超群出众啊，你的辩才无碍，超过前人。我已经年老体衰啊，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有幸。如果佛法能够无遗漏的像清水从这罐瓶灌注到另一罐瓶当中，能够这样子毫无遗漏的托付你的话，正法就能登登相续，不会断绝的。佛法的弘扬将来就要靠你啦。来来来，你把座位移到前面来，坐靠近一点，再好好谈论奥妙的义理吧。提婆听了之后，心中升起一丝得意自满的念头啊，正准备要抒发己见，高谈阔论一番，可是才刚要开口的时候，忽然抬头看到，哇，龙树菩萨威严的容貌，竟然脑筋一片空白，说不出半句话来，于是退在一旁，向龙树菩萨忏悔，请求原谅，并恭请龙树菩萨传授妙法，好好教导。龙树菩萨说，再坐下来吧，现在我将教你最真实究竟的道理，也就是世尊所教导的法义。提婆立刻五体投地顶礼，一心恭敬归顺，对龙树菩萨说，从今以后愿谨遵教诲。这是出自玄奘所传的《大唐西域记》，可以看到师徒好像如现在眼前一样，非常精彩。另外有关于提婆菩萨导师印顺导师在印度之佛教201页到202页也有稍微提到。提婆菩萨是狮子国人，也就是锡兰人，早年在独子部出家，他曾经不畏惧数万人的愤怒，挖出大自在天神神像的眼珠，这眼珠是用宝石做成的，把这个宝石做的眼珠子把它抓一颗下来，凸显神像不灵验，又挖了自己的一颗眼珠作为回报，因此大家叫他什么呢？独眼提婆，他只有一只眼睛，但是没有关系，独具慧眼。之后提婆拜在龙树门下行弟子礼，精通中观，破除外道邪见，不遗余力。后来提婆游化到南印度，到处破斥外道各种主张，有一名外道弟子 因为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师父辛苦建立的学说被提婆所破斥，于是趁机他拿了一把利刀就刺杀提婆，并且说你用嘴巴破坏我师父的见解，哪里比得过我用利刀刺破你的肚皮。提婆被刺了之后，在临命终前还很慈悲怜悯的怜悯这位愚钝顽固的外道弟子，叫他赶快往高处爬，赶快离开，以免被人发现而受到伤害。导师说提婆菩萨不惜生命，为法忘躯，而且具足无我的精神智慧，对敌人不起丝毫的嗔恨心，实在是一位真正的菩萨行者。导师对提婆菩萨的赞叹。好，这是有关于提婆菩萨的生平的一部分。有关提婆的主要著作是四百论。玄奘大师翻译的广百论就是这部论后八品只有一部分。是护法菩萨的注释。而罗什翻译的百论是婆娑菩萨所注释的，开示就是菩萨，也是这部论的略本。所以提婆 他的著作都有个百字，四百论、百论，还有另外百字论。提婆的论都以百为名，不仅是数目的，古人解说为无邪不摧，无正不显，就是只要是邪说一定把它摧毁，只要是正见统统把它显扬，即是完备的意思。略称从语言学的见地解说为遮浅分别邪执，提婆论确实是着重在破邪的。我们看一下角注22，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有提到提婆的著作有百论、四百观论、百字论。我们现存的百字论在大正藏30册，这一卷不止100个字啊，前前后后超过100个字。不过导师说这百字论其实是寄诵当中一切法是一，如是法无异，开始一直到最后，等如梦无异，相亦无有体，中间100个字而已。不过在大正藏的版本跟导师这里的用字不太一样，那边是写一切法无一，如是法无异，导师用是，大正藏的版本用无，这有点出入。提婆所造的论都以百为名，固然有以百字、百偈、四百偈的论的寄送数目，但是在梵文中百是 shataka， 它的字根 shat 有破坏的意思，也就是表示了破斥、摧坏一切异说的宗趣。好，之后青木解释中论，在解释八部的时候提到法虽无量，略说八件事，就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只要这八件事把它否定的话，那就是总破一切法的执着了。以中论的八部偏重于广破一切，也许受了提婆论的影响。 龙树的中论固然能遮破一切细论，但是中论的正义绝对不是只有吹破一切为能事，反而是为了成立一切法，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显示释迦佛的缘起中道。好，以上是第二章第一节龙树论略说。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第35页第二章第二节，中论为阿含通论考。导师这里所用的通论，这个通字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是共通或者变通，或者通说，另外还有贯通的意思，这个通。那从内容来看，就是中论所讨论的内容其实跟阿含经所说的内容是共通的，所以这个有共通的意思。只不过龙树菩萨是本着大圣的身见来阐扬阿含经的深意，但是它的内容其实跟阿含经所讨论的这些蕴处界四谛十二缘起其实都是共通的。另外导师在空之探究还有特别提到这通还有贯通的意思，就是龙树菩萨本着大圣的身见觉者阿含经及阿毗昙的论义而贯通了阿含与般若等大圣经，因为大小之间的论争是造成佛教的不幸，龙树菩萨以这阿含所说的缘起中道来贯通般若经所说的空性假名，把它贯通起来。所以导师说贯通了阿含与般若等大圣经，如果佛法确有通教的话，那么中论可以说是典型的佛法通论了。好，那我们大略看一下这一节主要的架构首先大写的一是提到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是以中论为主，导师提了三个理由来说明中论为什么是阿含经的通论。好，这是着重在中论。好，另外请看43页的讲义，另外一大段是大智度论，前面是升观的中论，后面是广行的大智度论，也是同样来觉发阿含经的深意。好，最后是45页的结论。那我们回过来看35页探求龙树缘起空中道的深意，主要当然是在中论。中论的中道说导师有一根本的理解，就是龙树菩萨本着大圣精深广博的理论，从缘起性空的正见中觉发阿含经的真意。这是说缘起性空中道固然是一般大圣学者所弘扬，但这不是离开阿含经而另外是大圣独有，这其实是阿含经的本意， 只不过一般取向的小乘学者没有体悟了解罢了。所以导师对中论的看法，对龙树菩萨的看法，他跟有一些大乘学者看法不太一样。一部分的大乘学者他认为这大乘是别有所缘，是离开阿含的另外纯大乘的。那一部分二圣的他又说，二圣才是纯正的，大圣非佛说，所以一边固守声闻，一边就强调他的大圣。但是导师认为龙树菩萨他其实是尊重阿含，又以大圣的精神来觉发阿含的深意，来贯通两边。所以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是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觉者阿含经的本意所在。这种说法不要以为稀奇，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说明。所以我底下的科判有分成三项。之前有人问这导师的科判做得不错，对不起，这科判不是导师做的，是在下编的啦。那当然做科判见仁见智啦，不一定很恰当。不过底下为什么我会下这个科判呢？我们请看43页讲义，43页。43页下方有四，写个小节，对不对？小节这样从引证的圣典看，还有从本论的内容看，还有第三从八部的根据看，都不难看出中论的意趣所在。那我的科判就是引用导师的文句第一个，从引证的圣典来看，中论所引证的圣典都是阿含经。那第二，在讲义38页从中论的内容来说明，中论的内容一共27品，所谈的内容其实都是阿含与阿毗达摩的法义。所以导师说从本论的内容，就是中论的内容来看，不出阿含所讨论的内容。再来最后讲义42页对，第三从八部的根据来看，就是中论一开始有提到归敬颂，归敬颂里面的八部其实阿含经都找得到。导师从这三点来说明中论其实就是阿含经的通论。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导师所提的证据。讲义35页先从第一引证的圣典来看，中论所引证的佛说都出于阿含经。举几个例子来说，第11品观本寂品，这里的本寂就是生死的开端，而佛经常讲无始生死以来，所以生死的开端是无始，没有一个开头。说大圣之所说，大圣就是佛，佛说生死的源头是不可得，就无始。这出于杂含266经，无始生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不知苦的边际，不知苦的源头了。生死无始的教说龙树隐归，既然没有头，生死是无始的，那为什么要细论而为有生老死呢？ 我这里引了不少的脚注啊，但是这个脚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一一的加以说明啊，请大家再自行参照啊。我们稍微看一下脚注三的刮胡二，本纪就是本源边纪的意思，就是时间上的最初就是原始。众生的生死流，只看到它不断的流转奔放，要求它最早是从何而来却找不到。时间的原始找不到，可是世间人却偏偏要去追寻。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这是生命的源头；从宇宙来讲，这是世界的最初形成。在现象中追求这最初、最究竟或最根本，永不可得。好，另外导师再举第十三品观行品，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这观行品的行，就是指一切有为法啊，诸行无常那个行啊。那这些诸行无常，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生住异灭的啊。这有为诸行，是由妄取而成的虚狂，也就是虚妄相。那这样的有为生灭法是虚狂的，那不虚狂是什么呢？那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这个是引自阿含经的，如脚注六刮胡五杂含二六五经有提到有为法，主要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观色如巨墨，受如水上泡，想如阳焰，诸行如芭蕉，诸事又是如幻。好，倒数第二行，其实我们的身只不过就是由这五蕴假合了。观身了解它只不过是如幻不真实，只是在欺骗凡夫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五蕴身是这样的生住异灭，好，最后有为行常习就知道这只不过是虚狂妄取相，不再受他所迷惑，就能够永得清凉处。好，所以观行品这里如佛经所说，一切有为法是虚狂不实的，这个也是阿含所说。另外类似的在很早期的经典经籍也有提到。但龙树以为虚妄即是空无自性的，所以说佛说如是事，欲以是空意，显示空的义理。另外第十五品观有无品，说佛能够灭除有见与无见，这是落入边见，有无的边见，于化伽瞻言的经中所说你有意离无离开有见与无见，这是出于杂含301经还有262经这样的离有无边见，之前在第一章第一节中道之内容已经有引述过了。离有无二边的缘起中道是中论重要的教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